1938年5月10号清晨，日军进袭厦门，难民纷纷渡海到鼓浪屿逃难。中午的时候，炮声隆隆震耳。宋尚杰在山上遥望战况。那天下午，宋尚杰前往一位爱主信徒的鉴别宴会，那是日前所预定的。这时宋尚杰想起了诗篇23篇的名句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第二天早晨，宋尚杰跟1800多位难民搭乘风庆轮前往香港。启程不久，厦门便告失守。5月13号，宋尚杰抵达香港，得等5天才有船前往越南。这算来，越南的聚会是不能如期召开了。等船的时候，宋尚杰就在香港工作，丝毫不肯浪费片刻。宋尚杰看到香港方面不太渴慕，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生力军，他索性只在九龙聚会。可是九龙浸信会的礼拜堂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人，于是就建民生书院聚会，用播音机播讲。宋尚杰在20号抵达海防，先到北越的河内，听众不多。有一位法国人为宋尚杰翻译成越南语，宋尚杰嫌他翻译得太慢，而他倒嫌宋尚杰的道理太浅。但是这浅而愚拙的道理却在河内救了100多人，激励了55人献身施主，并且组织了38队缉毒精兵。宋尚杰在河内工作之后，就乘火车经西贡到永隆。因为宣道会在永隆正在开年会，南部领袖在此云集。永隆中西同工都能够跟宋尚杰同心，效果真的不错。第一天晚上就有200多人蒙恩，很多人彻底敞开自己，争相要做见证，一时之间无法制止。有一次讲道的时候，宋尚杰在台下选了4个人到台上去，这4个人不知其意，都洋洋得意，以为做了台上的人物可以大出风头。他们上了台，宋尚杰就在他们的黑衣服上用白粉写上各样的罪恶，一人是贪财，一人是好色，一人是打架，一人是说谎。写了之后，听众都暗暗称奇，因为个人身上所写的跟个人正好相称。特别是最后那两位，那位写打架的，那天早上恰恰跟太太大打出手。那位写说谎的，因为犯奸淫曾经被人指责，但是他却矢口否认。这一时之间，台下窃窃私语，以为宋博士果真有使徒的恩赐。到了西贡，宋尚杰在提案的华侨礼拜堂讲道，白天听的人不多，还有多余的座位，所以欢迎越南人参加。6月9号是宋尚杰在提案讲道的最后一天，他以献身传道为题，鼓励信徒传扬福音。会后站起来表示愿意为神奉献的有31人，他们及时组织一个正道团，共分15队，每队4人，每队由宋尚杰亲自授予十字旗一面，每人立志每一周至少正道一次。从此以后，西贡提案的华侨教会就蓬勃起来了。在西提讲道的时候，担任翻译的是韦玉良牧师， 有一次为牧师突然胃病奏发，痛不可治，就向宋尚杰请辞。宋尚杰说，
我自己也在病中，而且非常难受，可是我还是要大声疾呼劝人悔改，请你不要担心，你还是勉为其难吧。
于是这两位神的仆人在身体的患难中一传一意，表现了对神的忠心。接下来宋尚杰就前往越南中部的岘港，每次来听到的有四五百人。有一位广东籍的华侨患骨痨多年，特地远道前来求医。宋尚杰要他先听到信主，除欲轻罪，疾病就不难根治。但是他听不懂宋尚杰跟翻译者的话，只好拿着奋心演讲集给他看。他看了之后非常渴慕，一边读一边哭，会众对他大表同情，为他代祷。结果大家果然看见神的荣耀，他多年的骨痨突然痊愈了。宋尚杰乘坐火车回到河内，那个地方的外国人坚持要留下宋尚杰讲道，但是宋尚杰已经决定要在6月18号赶到云南昆明，不能稍事停留。由河内转车前往昆明，沿途要经过100多个山洞，10多座铁桥，但是气候清凉，这使得宋尚杰也不觉得劳顿。在昆明，各会堂一起联合邀请宋尚杰领会8天。最初不晓得是心硬脸皮薄，还是彼此观望退让，听众总是不敢上前跪倒。但是宋尚杰忍耐等候圣灵的工作，主果然广行神迹，医治了2个瞎子跟2个哑巴，轰动了远近一带的地方。宋尚杰坐上又旧又破的汽车，赶了100多里的崎岖小路，到了楚雄，受到甘素贞西女教士的招待。甘教士是美国人，20多年前来到中国，后来有一次在上海伯特利全国夏令会当中得到复兴，就来到当地从事开荒工作。那时候楚雄的老百姓很反对基督教，他们同心合意地抵制他，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他做教堂或是住宅。他后来租到一间闹鬼的荒屋，他们又故意作弄他，收他的租金却把大门关上，叫他无法入住。他露宿了好几个晚上，终于他发现一个狗洞，就钻进去开了门栓，打扫了好半天才勉强栖身其中。这时人们终于被他坚毅不拔的精神所感动，不久就和他化敌为友，而且有100多人归主。后来他设立了11所分堂，开了7县的传道之门，并且他独立建立殿中伯特利教会。他穿汉服，吃中餐，刻苦谦让，克己忘我，专心爱主爱人。但是仍然有一位姊妹专门反对他，这个人原是他的同工，后来因为嫉妒猜疑而离开他，就被魔鬼利用。这个姊妹在城外创了一所耶稣教会，为的是跟甘教士作对，对他多方攻击破坏，蓄意要把他赶走。楚雄的聚会情况热烈，临县代表就有130多人，韩爱光教士也带了17人前来。有一位疯癫了11年的病患得蒙医治，跟甘教士作对的那位姊妹也前来聚会，她的目的是在刺探聚会的情形，可是她一到 就给圣灵抓住了。他在会场中起立认罪，痛悔谦卑。他做见证说，
我以前所传的并不是真道，一切所做的都属乎血气，现在我才认识基督，认识自己。幸亏甘教士不跟我计较，不像我这样愚顽。如今我心里的恨鬼已经被赶出去了，我现在才觉得人人都那么可爱，尤其是甘教士。
楚雄这地方天天下雨，公路也因此土崩阻塞，停车五六天。但是宋尚杰得赶往大理，带领6月10号的聚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6月6号闭会前的前一天，天气突然放晴。6月9号凌晨4点左右，主命令宋尚杰起身到东车站去。宋尚杰遵命前往，果然看到有一个专车正要起行，但是却不许他乘坐。他大惑不解，他想，难道主要我来目送别人启程吗？这个时候又看到有车一辆，但是却是兵车，没有宋尚杰的份。但是一问之下，司机说只要肯付车资21元就可以通融。宋尚杰上了车，到了镇南，这才知道前面那个专车因为怕军队征用而不敢前行，宋尚杰所乘的车却是军车，竟可以通行无阻。主的安排真是奇妙。第二天早上，宋尚杰仍然坐军车向征途迈进，这俨然像一队军队奉命奔赴前线。可是这车因为受不住崎岖山路的颠簸，不时出毛病，后来竟然停止了。士兵纷纷下车准备步行，可是宋尚杰怎么能走这百余里路程呢？就是能走也赶不上他们，一定会落伍而成为荒山的独行者。于是宋尚杰鼓励司机耐心修理，而且大胆保证对他说，
这次一定修得好，因为我要祷告我的神。
果然马达又响动了，士兵也争先上车，这司机还怪宋尚杰早不祷告。宋尚杰在5点多抵达下关，距离大理还有30里路。陈玉玲女士在下关开荒，现在已经有七八十名慕道友，他请宋尚杰留在下关领会，宋尚杰不能答应，只请他派10人到大理参与聚会。于是宋尚杰又改成人力车继续前行。大理这个地方人心刚硬，传道60年来只有25名信徒。第一天早上，宋尚杰跟中西基督徒先举行一个9人祷告会。祷告的时候，宋尚杰禁不住泪如雨下。结果他在大理救了96人，而且有18人献身侍奉主。宋尚杰回到下关，接下来前往沙桥，有20多人陪宋尚杰走了100多里路前往姚安。行了10多里路，天色骤变，黑云蔽天。宋尚杰求主风助雨点，好在阴凉中赶此远路。同时甘肃真教士也由岩峰前往姚安，那是跟沙桥方向相反的一条路。甘教士看见沙桥那条路雨云密布，心想宋尚杰正在途中，怕他受雨打之苦，甘教士就求主降雨在自己这一边，情愿自己冒雨前进。等到了姚安，知道宋尚杰果然没有遇上雨，心里面大为欢喜。 这使得宋尚杰感激地落下泪来。姚安城虽然因为骤雨而积水，但是到会的仍然不少，而且有人从邻县，像是盐丰、姚州等地前来参加。迫害甘教士的那位童工，她的丈夫也亲自到会。他当众承认，他原来打算置甘教士于死地，如今知罪悔改，嫌恨冰释，大家从此化敌为友，同心兴旺天国的福音。很多人因为听了这番悔过的话而感动，被造就得复兴。有一位西方女传教士在广通设幼稚园，也常常往监狱布道，她的教会拥有七八十名信徒。她亲自陪同宋尚杰从姚安绕到镇南楚雄，而到一平浪。起初他骑驴让宋尚杰坐轿，可是到了镇南之后，因为顾不到轿子，这位女传教士就步行九十里，无论如何也不肯跟宋尚杰轮流乘坐。幸亏在楚雄之后顾到轿子，不然这之后的140多里路，宋尚杰得坐在轿上，而让女传教士在后跟随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距一平浪大约10里的舍孜，有位女教士只有20多岁，在荒僻的小村落里，以每年40元的代价租到一间陋室，而且收养了一位有兔唇的女童，以她为伴，每个月用15元，生活相当简单刻苦。这个房子里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以外什么都没有。这回他特别来一平浪送行，这种种使宋尚杰很感叹地说，
云南得天独厚，有那么多的中外男女到这里开荒布道，尤其是这几位女教士，青春年华就离乡别井，不远千里来到这荒僻之区，备受孤单、贫困、迫害之苦，自愿献身为活祭，而且愿意葬身异国的内地。尚杰啊，千万不要辜负你七尺之躯啊。
宋尚杰乘坐汽车到达昆明，后来在8月4号清晨离开昆明到安南，也就是越南，然后经香港返回上海。本来预定8月5号一早抵达河内，11点可以抵达海防，12点乘轮船东向北上而返，不料电越铁路在途中延误了50多分钟，势必赶不上由河内到海防的下一班车，这可把宋尚杰给急坏了。他就求主把开往海防的车扣留一个小时。赞美主，神果然有办法，他不误事。宋尚杰一抵达河内就急忙下车，又急忙赶上开往海防的车。当他两脚一踏上车厢的时候，车身就徐徐移动。宋尚杰快乐极了，他站了好一会儿才去里头找座位。